属天医治第十二期，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至三十五节，耶稣讲了一个不饶恕的比喻，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父也将这样待我们。这给了仇敌合法权吗？实际上这给了你重生与否的合法权益，这显明了你如何重生，有一个你向神顺服自己意志而重生的过程。所有这些都包含在接受耶稣，照他的方式行。因此这不是讲合法权益，是敌人可以做什么之类的。你重生与神和好有关，你必须记住，耶稣没跟重生了的人说话，他这里所有的建议都是给没重生的人。这不代表我们不要照着去行，这是问题。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每天试图确保没有任何不饶恕之类的。所有这些问题是人们试图在不死的情况下过复活的生活。你可以用你的余生努力确保你饶恕人，但这不符合圣经福音书之后，你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要意识到你要真重生，你必须先真正死亡，这意味着你已经死了，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活在一个不被冒犯到的状态，要比活在不断努力饶恕的状态容易得多。如果我知道有人对我有意见，我会去找他们道歉，即使我觉得不是我的错，我会去找他们。但同时重点是，首先你冒犯不到我，因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对我做。一旦你对我做，主耶稣，这给你，这是给你的。他们不太喜欢你，太糟了。他们如果不喜欢我，他们也不喜欢你，因为我们连在一起。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使命感，甚至说被接纳感，不是来自于人们喜不喜欢我，这真的不重要。我努力不去冒犯人，但同时我也不担心人是否接纳我，因为圣经说我已被接纳为蒙爱的弟兄，这是新造的人的真实。就是这样，因为我认识到神已经接纳了我，我不去想有人拒绝我，我不在乎，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因为我死了。你去参加葬礼，你去看着那棺材里的人说，你那里都好丑，可能更丑了。我不确定你可真丑，棺材里那人甚至不会退缩，他们也不用强忍住，因为他们已经死了，一死就容易多了。如果你认为自己挣扎于饶恕或不饶恕，如果你那样活，当人向你吐口水咒骂你逼迫你，你就会报复，因为你活在魂的层面。如果你的魂，你的心意已经更新到神的话，基督的心，你就不会活在魂里，你的灵将掌管你的魂，会顺服于你的灵，你将在灵里行事，你就不会去回应他们。如果你对他们没有回应，你就是死的。不是你没有听到，而是你没有让你留在你心里。圣经上说，不要接受冒犯，就因为人们给了，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哪怕你要咒骂我，我一点不在意。很多时候有人说，你知道这人怎么说你吗？我不在乎，他们不是我的法官，我不会站在他们面前，对吗？他们说我什么，他们要站在神面前为自己说的交账。我要保守自己在神面前正直，比起努力活在饶恕中，遵循现代基督教的规则， 活在死中要容易得多，因为规则每周都在变，你得了解最新时尚，确保你跟上，这很荒谬。神的规则从不改变，神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法。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要去做某事，我期待他们会去做。如果你不去做，那就别告诉我你要去做，因为我不在乎你做不做。一旦你告诉我你要做，我希望你做。你不做不会让我失望，因为我真的对人不存期望。我感谢神，为着他安排在我身边的人。但神是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我们的同工，我就做不到。他们很棒，他们帮助我实现神给我的意向。我对他们说的谢谢可能不够多，但同时我最感谢的是神，因为圣经说他是我的帮助。圣经说不可信靠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让你失望，所以我对此不在乎。我相信神，我的信心在神那里，这样我就不会被冒犯到，我不会生气，不会失望。你知道吗？最让我失望的是，我看到某人有潜力，他们选择卖掉他，换些便宜货，他们选择放去，不去旅行。这对我来说很难受。他们要是持守住，继续前进，就能跟神一起完成奇妙的事。但相反，他们追求荣耀，追求别的东西，结果走偏了，看着很难过。但说到被冒犯，我告诉你，我过着蒙福的生活，我对很多事情都视而不见。我不会去教会成员家里去查，看有没有再犯罪。我不会去他们家里检查冰箱，看有没喝酒什么的。我不那么样去做。那是他们与神之间的事。我的工作是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也就是向他们展现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成长到他们想要成长的程度。这就是我所做的。正因为这样，我能持守在神的话语里，排除这些干扰。时不时的你陷入了分心，怎么会这样？一不留意就陷进去了。现在我完全分心了，你得把自己拉出来，过一种自律的生活就很容易。当你的生活蒙福，保持自律就很容易，真的很容易，因为这样更好。人们说，如果这行不通，你会回头吗？没有什么回头的了，我已经断了后路，没什么好回头了。人们说，你怎么样断了后路？我以前常去一个酒吧，我从没在那儿喝酒，滴酒未沾。我在那儿玩打桌球之类的，赚了一点钱。打桌球之类的，我断后路的法子是穿上耶稣 T 恤，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你去那儿讲一次道，很可能不会再回去了，不然就会看上去很傻。你肯定不会再回那儿玩桌球。你可能会回来传道，但你不会回去再玩那些。我就这样断了后路。我一生中都有人给过我酒，我很容易拒绝，因为我九岁时立的志，我从没违背过。如果你不背约，守约就很容易，一旦你开始打破它，背约就很容易。所以就是要设定界限，不要说的好像如果我不做这，神就不喜悦我。不管怎样，神都喜悦你。 你只是没带给他尽可能多的喜悦。他爱你，所以你的自律不会让他更爱你，这可能会使你更容易领受到神的祝福。我告诉你，你若活在罪里，你花的钱比你需要花的多。罪要花钱，罪不是免费的。人们说，我需要更多钱，离开罪，你就有更多，你就能存更多钱，有道理吗？我是在对错误的人讲道吗？因为这样生活就是很轻松。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享受生命。我不是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不是那样想的，我就是与神同行，这很有趣，我很享受，不用我强迫自己去做。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人们说，你这么过日子是不是很难，总在路上？我说，你在开玩笑吧，我是吉普赛人，对吉普赛人来说，旅行是完美的生活。人们说，不是很难吗？不，圣经说，恶人的道路崎岖难行，义人的道蒙受祝福。我是蒙福的，一点都不难。你们想知道苦日子，那我带你们回到20年前。我可以告诉你，艰难的生活我经历过，所以我很感激我的现在。你可能听我讲过这个，我有次听到有人在电台讲他有多穷，他在推销怎么致富的项目，就是在打商业广告。他说，我过去很穷，电被断了9次。我当时就在想，至少你还能数得上断电次数。你不穷，真穷的话，你数不过来断电几次，这才是穷。我妻子说，不要讲我们的事，人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我说，我感谢神，感谢神，不再是以前那样了。阿们。我岳母很高兴，我不再是以前那样了。我的家人很高兴，我不再是以前那样。警察局很高兴，我不再是以前的样子。每个人都很高兴。以赛亚书53章，我要分享的这些，大家可以花些时间好好研习。从1节开始，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2点，你可以标记一下耶和华的膀臂。每次你看到圣经讲主的膀臂，都与他展示出来的大能有关，每一次都这样。接着他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你想知道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吗？是向那些相信他的报告的人，这样就有神的膀臂向你显露，在于你相信他的报告。总是有人问我，你能为我祷告医生的诊断变好吗？我说，不，我不会。你说，为什么不？你不想我好转吗？重点不在好转，而是你来决定你要相信谁的报告。你是相信他们说的，还是相信神？说到底就是这样。还有人说，要是我信医生的报告，没准他能解决。你最好这么期望，人会有这些反应。我告诉你，我不会祷告你的医生报告会变好，我祷告你得医治，我向你传递生命，我不用医生来同意。你要决定你信什么，我可以给你们些例子。现在我能想到至少6个收到医生不好的报告，接受了服侍，做了医生想要做的手术，后来他们去做活检，发现他们去除的组织中没有疾病，已经痊愈了。但所有测试都表明他们仍然生病，还有癌症，大部分个例都是癌症。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医生说，我们很确定你患有乳腺癌。她来见我时非常紧张，我明白这种事让人听了很害怕，就是自动击中你，跟着就有害怕，跟癌症的灵一起来的是惧怕的灵，他们一同出现，所以你要一起对付。我说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服侍他，大概一年多没听到他的消息。我再到那个地区时，他来找我说，我去做了手术，因为报告显示还是老样子，我就做了手术，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术。他们在实验室里做活检，找不出任何癌症，是惧怕导致他这么做，因为他相信人的报告而不是神的报告。我自己的母亲这辈子被诊断出两次癌症，两次检查报告都说他得了癌症，有一次还是你能摸得到的特别的肿瘤。他去医院做了检查，报告说有癌症。正当他等着要做手术，他祷告说，神啊，我不明白你上次医治了我，为什么这肿瘤还在那儿？它不应该还在那里，你说我已经得了医治，这是我相信的，我不同意这个。他说再做一次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医生说你是对的，我没发现任何肿瘤。医生说我们再做另一个检查，肿瘤出现在 X 光片上，但医生摸不到。医生说我不会做任何手术，直到我们弄清楚。然后我爸妈回到家，医生又做了另外几项血液检查，最后他说你没有癌症。我不知道 X 光片显示的是什么，看起来像肿瘤，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我们找不到，摸不到，血液里什么问题也没有。如果我母亲认同了她的 X 光检查，她就做了手术了。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些机器不是绝对的，神才是绝对的。阿们。我们不是在告诉你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我只是想说人们行动太快，太快得结论，我讨厌这样说。有些时候你要给神时间去做工，医治应该是及时的，太多时候我们就是反应太快了。接下来第二章，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让你清楚了解耶稣看上去怎么样，人们对他的反应。看到第四节，诚然，绝对的，毫无疑问，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和背负的括号里是希伯来语，严格来讲他们的意思完全相同，意思都是一个人背负惩罚，让另一个人不用自己承担，这是字面上的意义。要明白这个，这是件了不起的事。这是我之前讲的马太福音第八章中引用的经文，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是他所指的意思。当他说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为我们担当了惩罚，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我们就不必再受，背负我们的痛苦，替我们受罚，所以我们不必再背负疾病，这就是他说的意思。令人惊奇的是，他说的都是身体医治，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请注意这里的用词，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注意用词，他，我们的，每次都说他是为我们做的，每一次都是他替代我们。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你会一直看到他代替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医治我们不必去受。第六到十一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虽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虽死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为为他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并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请注意担当，希伯来原文与第四节中的担当是同一个字，只是那里翻译成背负而不是担当，意思是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作为一种惩罚，所以我们不必自己承担。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完成救我们脱离罪的救赎，用的是在第四节中身体医治的同一个词。注意接下来第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以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却担当。担当跟第四节中用的词是同一个，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请注意第十一、十二节用了和第四节完全相同的字。我们知道十一节和十二节指的是他要担当我们的过犯罪孽带来的惩罚，使我们不必承担罪吗？所以他替我们受罚，这样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再也不用受罪的惩罚，因为他替我们承担了。有几点，第一，无论他对我们的过犯罪孽做了什么，根据这里的用词，他也对我们的疾病做了同样的事。他怎样处理了我们的罪，也怎样处理了我们的疾病。要么他从中救了我们，我们不用再来承受；要么他从罪和疾病中救了我们，我们不用再背负。如果他没有从疾病中拯救我们，那我们也没从罪中被救出来，因为两个地方都用了同一个词，无论他对其中一个做了什么，另一个也一样。没有语法上的原因，其实也没有神学上的原因。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是真的，而第四节不是。然而由整个宗派决定忘记他恩惠的全部，决定只信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如果你要选一节经文来信，罪得饶恕是很好的，但如果要选一节经文，你选一节来读， 肯定与医治有关。如果你就是通读它，来看它说什么，人们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怎么会生病？为什么我们不是总能看到医治？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看第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这就是你要的答案。你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经历过应许给我们的医治吗？他分战利品掳物。什么是掳物？就是他从敌人手中夺回的。所以当他为我们背负了这些，我们就不用生病，不用再犯罪了。但敌人带来了这些东西，这些疾病，他供应我们的就是远离那些的自由，那自由就是掳物。他跟谁分掳物是强盛的，不是那些光坐着说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神不帮我。不，强壮的才有。圣经这样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怎样能让他显出自己的大能？你来信他的报告，当你信他的报告，他就能。有人说，保罗说的，他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什么意思？保罗说的是，我不归功于自己，我不看我自己说我可以做到这个，我知道我做不了，因他在我里面，我归荣耀给神。这是他的大能，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他的意思。这个词原文是指力量和大能，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大能里刚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跟随分掳物强盛的，谁是刚强的呢？就是那些让基督坚固他们，使他们坚守履行他的话，信他的报告。这些就是能看见主的膀臂，神的大能显现的人。所有这些都在以赛亚书53章，不必去其他地方看，我们已经带大家看过马太福音8章、彼得前书2章，就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问题是，很多所谓的神学家对此争论不休。然而，就在经文本身里面，如果你想要证明，就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讲更多。如果说神要用疾病教你一些功课，就等于说疾病就是圣灵，或者是说圣灵是软弱的灵。为什么？因经上说，当圣灵来了，他会教导你，他会引导你，他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如果你说神用疾病教你功课，要明白你可以学到一些，但你学是一回事儿，说神用它来教你是另一回事儿。当你拿钉子打到手，你从中学会不要拿错钉，但你不能把这说成神想要教我怎么拿钉。你可以从中学习，但是神不想你砸自己的手。我听到人们说你不明白，在我心上病发的时候，我终于归向神。你知道神有办法引起你的注意，那不是神引起你的注意，是你的心脏病。我想到人们说你没做十一奉献，神有他的办法。车子坏了，意外发生，你要么付给神，要么给医生，这太荒谬了。坦白说，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我得奉献确保我不生病，这让神像个黑手党，这是敲诈，这是勒索。你把钱付清，免得我让你出意外，你要不给我钱，想象一下神在那里对你说， 你要付钱给我，不然别想了。不，那不是神。记得，那是父神，不是教父。要意识到，我们有一个好父亲，不是一个老好人。我们可以一直讲下去，我们有一个好父亲，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人对神的看法，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整个思维都要改变。神不是那样想的呀，他说是圣灵在教导我们。所以当你说神在用疾病来教我，你是在说圣灵是那疾病，等于在说圣灵是个软弱的灵什么的。你有没意识到这跟法利赛人说耶稣有多像吗？记得他们怎么说耶稣的吗？他们说，你赶鬼无非是靠鬼王。耶稣说，你最好小心点，人一切的罪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严重的事。注意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把神的功归于魔鬼。当基督徒说神用疾病来教我，你认为他们是在做什么？你将魔鬼的工作归于神，这是相反的。但都是同样的心，同样的态度，都一样糟糕。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诗篇78篇就是七宗之一，说他们在旷野这些年来一直再三试探我，向他们显所有这些神迹奇事，他们的心刚硬，硬着形象试探我。神一直这么说。你们回去读他们怎么试探神的。神说他是地张了口吞没了他们。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来试探神吗？他们说，神呢，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送死？你想想这，神说，你在试探我，你在责备我这些事，你是在说好像我把你们带到这里送死。他们全部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埃及的坟不够吗？神说，他们试探我，这是应着景象，心刚硬的人试探了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在旷野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送死？这有多糟糕？就像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事发生？这不是一样吗？我们看着他们就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白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引导他们，所有这些事发生，红海分开，玛拿从天降下，又叫飞鸟。拜托，这么多神迹还是不信。你又看到什么呢？看到神在你的生活中做了什么？但我们还说，我不敢相信神，让这事发生在我身上。看看神为你做了什么，看看他过去为你做的，你要纪念他过去坐在你身上的。这就是为什么诗篇78篇的作者说，我们写着书是为了可以述说给后代听，好叫他们不会向他们的祖宗顽梗悖逆。你知道我们美国里这里发生了什么？在40年代后期、50年代甚至到60年代初，我们有大规模的运动叫做治愈之身，有杰克科尔、艾伦威廉、伯拉罕罗伯特，所有这些人在全国各地几乎每天晚上或至少一个星期一晚上在电视上直播医治或线上讲道。你们可以看到医治发生，奇妙的是发生。相反的，教会没有把握住，反而大多数教派甚至是圣灵充满的教派 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因为不喜欢他们的做法。他们没有抓住，他说这是真理，神在试图召唤他的儿女，召唤他们行医，但人们转向了悖逆。60年代的核心是悖逆，我们得到了这些绝好的机会，去把握真理和力量，展示给我们的孩子。相反，我们所做的只是说他的坏话。议论他们说，我敢打赌，那些人都是假的，根本就不是坐轮椅的。我敢打赌，他们都是他花钱雇来的。我听过不同的人说这样的话。你知道牧师付钱给某人离开轮椅是多么愚蠢的事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这辈子都得给他们钱，因为一旦他停下来，他们就会接他付钱让人离开轮椅，完全不值。我有次在纽约要开一个特会，我跟DVI 学生和其他人分享过这事。我在那次会议上刚要开始第一天第一件事，我上去讲道，讲台大约6英尺高，那里有一张桌子，围着还有空地，我就用祷告开始。我不总是以祷告开始，我那天这样做了，也许我不应该，但我开始祷告，闭上了眼睛。现在我懂了为什么说看着祷告即警醒祷告，因为有时候你祷告需要注意观察有什么事发生。我正在祷告，一位女士站起来走到空地中间开始尖叫，我恨你，我恨你，你不应该，她一直对着我喊。你知道一在祷告，人们应当敬畏。我睁开眼睛，有瞬间你会想，我对你做了什么？我都不认识你，我们甚至没见过面。然后你一下子意识到，哦，那是魔鬼，这就是了，是魔鬼，肯定得有魔鬼恨我。我就站在那看着他，有一瞬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弄明白，但同时没时间想通。我记得威廉·伯兰汉，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人，有人拿枪指着他。威廉·伯兰汉说，不，你要跪下。就在那一刹那，我在脑海里回放这些，那个女人尖叫，最后她停了下来。我说，你结束了。就这些，他停了下来，我下了讲台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与他面对面，就像有人在他身上倒水，水从他身上倾泻下来，那不可能是汗水，我从没见过任何人那样流汗，那就像水泼在身上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参加过各种特会，看过各种事，他们大喊大叫倒下，有人拿起圣经放他们身上试图压制魔鬼。我不知道那怎么行得通，但我去过那儿，见过所有这些。当时我想弄明白该怎么做，忽然一下就平安。那女人站在那里，我在想，你要向耶稣的名屈膝，似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只是几分钟后，他突然跌倒，跪在地板上。我看着他，这事很怪，我从没做过，之后也没这么做过。我站在那儿，我用两个手指，我奉神的名，借着神的指头，已得自由，就触了下他。他立刻获得自由，没有任何彰显，他就是一下醒了，在那儿起来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我回到讲台说，好了，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我就去到书摊。那我就想，哇，太不一样了，从没见过。当时有位年轻的黑人女士穿着得体走过来，她说，可以聊聊吗？她说，我去过很多特会，去过很多教会，我见过鬼被赶出，我见过人们大喊大叫，做各种事。我在等着看你怎么回应，如果你用尖叫和大喊大叫回应，我马上就走了。我经历过这些，再也不信这些了。他说，我从没见过魔鬼被神的爱赶出去。他说，我在那里，无论你要说什么，我在这里。我看着就想，你就是原因，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是你的神为你行了这事。之后我跟那位尖叫的女人一起来的女生说话，她说，我知道有些不对劲，我们说来参加这次会议时一切都很正常，我今天接她过来时，她表现得很奇怪，很安静，她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很安静。我说，她在空地，那时可不安静。她说，是，他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甚至不记得被接过来了，什么也不记得了。但他得了自由，这是最容易最简单的事，这是可悲的部分。我们去吃了午饭回来，有些人来问我，他们在问有关赶鬼的问题。我就说，问题是什么？这太简单了。他们认为这是设计好的舞台表演，因为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容易。我就想，不是吧，因为太简单，你认为是设计好的舞台表演，这才是本该有的做法。这是真的，对吗？不是两个小时喊个不停，大家聚到一起，一些人喊，撑住，撑住。一些喊放开放开，各种不同的东西。但我回到讲台上，没有教我原先打算的教的，我就针对他们说，因为这太容易，你们就认为这是假的。如果那是假的，付钱让人来做，那会是最蠢的事。等你发现真相到处都传开了，事工就完了。另外，如果不是真的，我不要参与这个，我可以做别的谋生，有时还不错。有时候要知道我被断电超过九次，但有很好的时候好吗？记一下，别让我太太听到这期。我们需要意识到这应该很容易，但我们没有用上这优势，就因为这个美国发展成这样了，因为教会没有照该有的样子兴起来，没有呈现真理，没有用大能呈现经文。现在是时候教会兴起，成为该有的样式了。阿们。今天到此结束。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真实的。主，我们称颂你，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悟性、启示、智慧和公义。父啊，我们就是感谢你，称颂你。父啊，我们感谢你，这些话是借着你的灵传出来，我们宣告这些话聚集在人的面前，如同他们心中的刺剑，不会离开，除非他们回应。父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我们祝福他们，照此成就。阿们。